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讲到的经文其实是13章15至17节，不过就大家看那个讲到大纲，你就见到是啱的那个经文，就是那个程序那里就漏了个一字，所以就说 Charlotte 就要读多成十节圣经，不过是好的，我们多多读圣经是好的，所以感谢主。不过呢，我们就今天呢就讲返15节至到17节。冇几耐之前呢，我曾经同一个有钱嘅商人呢就倾偈。佢嘅生活好顺利，佢嘅生意呢亦都好顺利。佢而家可以讲呢乜都有，佢嘅财产呢亦都好丰富。只要能够用钱买得到嘅呢，佢都可以得到。所以呢，好多人都系好羡慕佢。但是当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其实他自己最羡慕的呢，就不是钱，也不是那些比他更有钱的人，而是年轻人，身体健康有活力的年轻人。他说如果可以，我情愿用大部分我的财产去换取30年的光阴，再一次过回年轻的生活，虽然贫穷，但是呢他都是愿意。我相信呢，有很多人都跟他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值得感恩，因为我们的青春不是一去不回头，因为我们的身体虽然会一天一天的老化，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主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年轻人虽然是比我们这些年长的人是很羡慕他们，但是其实你跟年轻人聊天，他们又有他们的烦恼，就是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怎样样，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走。所以我们耐不耐就听到有些年轻人他们自杀，我们很羡慕他们的健康，他们的生命，他们竟然觉得没什么意义，他们去自杀。所以他们常问导师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在我身上呢究竟想我怎样做呢？我们呢用《不再一样》这本书呢做我们的门徒训练的课本。这本书呢，他指出一点，他很明显的指出一点，他说当我们问神的旨意在我身上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所以呢就往往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什么错误呢？就是因为呢，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焦点就过分的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神的旨意究竟在我身上有些什么的旨意，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然后这本书呢，他就提议一个正确的答案和一个更有果效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这样问，究竟神在我的处境里面做什么，神在我的周围的环境里面他做什么，然后我怎样配合他这个计划。当我们这样问的时间，我们的焦点就放在神的上面，究竟神正在做什么事，我自己怎样去配合他。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提醒。当然我们不反对神对很多人有特别的感动，他感动一个人投身哪个行业，感动一个人他怎样的奉献，他有 不同的感动，按住呢啲嘅感动亦都有唔同嘅回应。但係呢，其实神嘅一般广泛嘅旨意已经喺圣经讲得好清楚。喺帖撒罗尼加前书5章16至18节，圣经话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要问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什么，这节圣经就答得很清楚。第一，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第二，要不住的祷告；第三，凡事谢恩。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除了复活节和圣诞节，我相信呢在美国的节日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感恩节，凡事谢恩是感恩节，所以有些人叫做谢恩节。 在这个节日呢，就提醒我们要常常思想感恩的事。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的集中就集中在神的身上，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感恩的时间，我们的思想就集中在恩典上面，不是在困难上面。我从前可能分享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做亨利马太的一个解经家，他为旧约每一卷圣经都写了解经书，他亦都在新约他不能够完成晒，但是他写了四福音的解经书和使徒行传的解经书。咁呢個解經家咧，佢有一日喺英國，佢係英國人，喺英國嘅路上咧行走嘅時候咧，就遇上強盜，就搶曬佢身上嗰啲嘅錢。好多人咧就為佢當日所遇到嘅就覺得好可惜。你咁愛主啊，為主做咁多工作，點解咧搞成咁樣樣咧？但係當佢翻到屋企坐低就寫佢嘅日記嘅時間。他这样写，日后人家看到他的日记，他说我为到这件事感恩，主啊，我今日遇上这件事我要向你感恩。然后他列出个原因，他说第一，我活到这么大年纪才第一次被抢劫，他说这个真的很值得感恩。第二，虽然钱是没了，但是 我负担得起的，虽然被他抢了钱，我不是说没饭开，所以呢我献上感恩。他说第三，虽然是钱没了，但是身体没有受到伤害，那个贼没有打他一身，他说我要献上感恩。然后第四，他说是人家抢我的钱，不是我去抢人的钱，所以呢我献上感恩。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是叫做阿 Q 精神，即是被人抢钱还写得说感恩啊。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批评，亨利马太这个的表现不是阿 Q 精神。什么叫做阿 Q 精神呢？阿 Q 精神即是说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自我麻醉，不思改进，甚至盲目自大。当阿 Q 被人打的时候，他说小子打老子，即是说呢人家打他呢，他就当自己呢是比那个人更大，是小孩子打大人，这样是一个呢盲目自大的一个的态度。但是基督徒他感恩那个的精神是在缺乏里面我们学习满足，在困难里面我们学习怎样去进步。如果我们查考一下感恩节的来源，我们就发觉感恩节呢和农作物收成好有关的。所以呢很多的教会，我们教会也都是在感恩节的时间，我们就有一些初熟的果子陈设出来。这些都是物质上面的果子，但是圣经也都有提到，今天特别我们看的圣经就是13章15至17节，就给我们看到在信仰上面我们都可以有些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的果子，或者可以说是更美的一个的果子，是颂赞的祭。第十五节上半节，我们应当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很多人呢就说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好像在旧约那样又要杀羊又要杀牛这样献祭。这个是真的，但是献祭背后那个的意义在新约仍然是通用的，只不过我们献上的再不是牛羊和它的血，而是另外的祭。希伯来书在这里讲到这个特别是颂赞的祭，很多人就将颂赞或者赞美 praise 和感恩 thanksgiving 分开。颂赞的意思就是为到神的本质，好像祂的公义、祂的慈爱、祂的能力、祂的创造等等去赞美祂。感恩就是为到祂在我身上做的事，我们多谢祂的恩典。所以呢很多人强调要分开，当我们说呢我们要多多颂赞的时间，很多人呢就变成呢感恩，所以呢有些人就说不合，你这个是感恩，你这个不是颂赞。不过如果我们深入一点看圣经，我们就发觉两者其实是很难分开的。例如我们颂赞神的救恩的时候， 一方面是赞美他这个拯救慈爱的本质，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感谢他有这个拯救的行动。在圣经里面其实两者常常都相提并论的，好像举一个例子，在诗篇第103篇第二节那里，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个就是赞美了。但是下一句呢就是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即是叫我们要感恩。称颂和感恩是相提并论的，在路加福音第17章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医治了10个患大麻风的病人，其中有9个就从此消失了，不回来去感谢神。但是一个外邦人他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上帝，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重赞，就是将荣耀归给上帝。但是圣经继续形容他，他跟着就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主。所以呢你发觉颂赞和感恩常常是一起很自然的一起去出现。不过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反应，我们就发觉耶稣基督似乎是看重人的颂赞多过人对他自己的感恩。所以他就说除了这个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所以他着重那个归荣耀。结果这个回来去颂赞神的人他就得到额外的恩典，耶稣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同样今天当我们学习颂赞的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就好像这个外邦人一样得到额外的恩典。一个故事呢就讲到百几年前，当美国人去开发西部的时候，就一列一列的车队由美国的东部、美国的中部就一路去经过高山、经过沙漠去到 西边去开荒。那个路途呢其实是很艰辛，那时候没有公路，就是马车这样 去行那条路。很多人他行行下就选择放弃。有一次有一列车队呢他们就在中部出发朝向西边走，但是行了不够两个礼拜，那些成员呢就已经吃尽苦头，所以呢怨声载道。于是他们就决定当天晚上他们就要开会投票是否继续或者呢解散各归各地。当天晚上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领队就向他们这样讲，向那些车队的人这样讲，他说各位啊，过去两个礼拜呢埋怨的说话我们讲了很多了，埋怨的说话我们在路上也都听了很多了，今天晚上可能是我们聚集最后的一个的晚上，我们改变一下啦，我们讲一讲呢在路上一些感恩的事吧，埋怨的事已经讲了很多了，个个都知道了。于是呢他就带头他就讲出一些感恩的事，其他人一个又一个都站起身，就在路上这两个礼拜讲出感恩的事。发觉很奇妙的一件事，那个聚会呢就由一个控诉大会突然间变成一个感恩大会，在最后他们投票的时间他们就投票继续上路，因为他们看到呢原来路上都有感恩的事。所以今日我哋亦都系，如果我哋愿意操练感恩、赞美喺呢个熟练嘅功课，好多时都帮助我哋达到我哋嘅目的地。最近我睇到一个见证，我印象好深刻。一个见证咧，关于一对夫妇，佢哋就参加一个意外丧生年青人嗰个嘅丧礼。在这个安息礼拜里面，那个丧生的年轻人父母他们宣布要成立一个慈善基金来纪念他的儿子，使到呢患这个病的人呢以后呢都有些的解救。在回家的路上这个丈夫在这里沉思，然后他就跟他的太太说，他说太太啊，我想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儿子成立一个感恩基金， 啊，这个太太说差过你、啊、我们的仔都未死仍然健在，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你想不想死啊？这个丈夫说，老婆啊，你还不明白吗？我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儿子健在没有意外，不是更有理由去成立一个感恩基金吗？各位弟兄姊妹，这个见证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如果在蒙福的时候，我们不学习去感恩，恐怕我们要在患难里面，我们才被迫去学习感恩。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学到的一个的功课。所以更美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献上颂赞的祭。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更美的果子应该献上的，就是十五节的下半节，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第二个更美的果子就是承认主名，用我们口唇去承认主名，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第二方面都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英雄莫问出处，就是这样的意思。一句说话有时候被人滥用，所以我们知道明朝那个朱元璋他做了皇帝的时候，他就将知道他过去那些事，就是他出过家做过和尚等等那些人杀了。英雄莫问出处，正面来讲就是叫我们不要纠缠在过去的事，但是反面的来讲，我们就隐藏我们的过去，甚至我们不承认我们所相信的事物。在几个月之前，我回家的路上，我听收音机，我的收音机只是调一个电台，就是24小时新闻电台。这个电台在晚间呢就有清谈的项目，我又听一下他们那些广播人呢究竟对时事呢是怎样的评论，所以我就只是一个电台，就没有音乐，什么都不听的。那一晚呢就他们那个主持人呢，他就访问一个叫做 Patrick Kennedy 的人，金乃迪。这个 Patrick 金乃迪是出名的我们麻州的参议员爱德华金乃迪的仔，他今年应该是49岁，他由1995年即是他只是28岁的时候，到2011年，他代表罗德岛，他搬了去罗德岛，是罗德岛的国会议员。那为什么这个清谈节目访问他呢？就是因为他出版了一本书，就是去年10月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共同的挣扎 Common Struggle， 共同的挣扎。在个书里面他就勇敢他承认他过去犯了很多错，包括滥用药物，就是做国会议员都以身犯法，滥用药物，醉酒，伤害了很多人。然后他坦白承认他其实有精神分裂症，他有两极症，所以他就最后决定提早退出政坛，就要为这些精神病患者争取福利。这本书去年十月出版之后得到很多的好评。为什么那些人批评他呢？就是当他当政的时间，个个 都批评他，就是伪君子。但是当他落了下来，他将他以前的事愿意翻开来，他去承认的时间，那些人称赞他，证明人仍然欣赏坦白的人。同样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亦都应该勇敢在人的面前去承认基督是我们的主。虽然有时候好像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会被人拿便宜，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就是承认主名。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11节讲得很严重，他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约马太福音里面第10章耶稣基督自己讲，他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 啊，冇錯，有時候我哋承認主名啊，會帶嚟一啲嘅恥笑啊，一啲嘅冷漠嘅對待啊，但係往往卻成為我哋嘅保障，防止我哋同流合污。我以前喺做建築工作嘅時候，我向人承認我係一個嘅基督徒，就引嚟咗好多嘅唔方便。就好多我坐我對面嗰個另外一個嘅測量師咧，佢成日就笑我，佢話基督徒基督徒啊，你又發脾氣啦，你又點點點啦咁樣，引嚟咧好多唔方便。我就覺得啊，點解會咁樣樣？後來當我思想嘅時候，我就發覺原來對面嗰個同事正在做緊我嘅監管人，要我做一個表裏一致嘅基督徒。如果不是我就在教会我是这样的表现，在工作我是完全一套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勇敢承认主的名，往往成为我们的保障，防止我们同流合污。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承认主名的意思，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承认我们的成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乃是主所赐的。前几年我哋牛顿降雨堂就请咗一个女教授，呢个女教授咧，佢以前咧就系喺我哋教会嘅。佢喺 MIT 读博士嘅时候，佢一心一意咧就系要尽快毕业，尽快出嚟去做工，所以佢唔翻教会。虽然佢自细已经系一个跟妈妈去翻教会嘅基督徒，但系后来藉住唐人街华人报道会嘅工作，佢复兴。復興咗之後咧，佢又彈琴，佢又做司琴，又做司班，又教主人學，所以佢嘅時間係減少咗。但係佢話好奇妙，佢話當佢時間減少嘅時間，佢冇損失，反而咧佢有一種特別嘅靈感。我先頭咧以為咧淨係嗰啲文科嘅人咧就講靈感嘅，即係畫畫要靈感，寫文章要靈感。原來讀理科做研究、科學研究咧都要靈感嘅。佢一種靈感就話依個方向係啱嘅啦，咁佢就做，咁真係做出結果。結果佢四年咧就能夠博士畢業。咁呢個教授咧，佢有好多嘅專利權，佢有好多嘅作品，佢音樂又彈琴又好出色。但係佢對我哋講，佢話一切都係神嘅恩典。如果唔係神將我復興過嚟，我呢啲一啲都冇。當我哋聽到佢嘅説話嘅時間，包括一啲未信主嘅一個國語堂嘅一啲嘅朋友嘅時間，就冇人敢誇口。在一個咁有成就嘅人嘅面前，佢都承認完全係主嘅功勞嘅時間，其他嘅人就完全唔敢誇口。呢個謙卑嘅承認就係一個更美嘅一個嘅果子。然後今日呢段經文俾我哋睇到第三個更美嘅果子，就係善行，第十六節上半節，只是不可忘記行善。我哋發覺咧，頌讚嘅祭同埋承认主名嘅祭系嘴唇所结的果子，然后第十六节就好快嘅提醒我哋，唔单止系咁，仲有唔好忘记要行动嘅果子，唔系净系嘴唇嘅果子。喺新约圣经里边编排喺希伯来书下一卷咧，就系雅各书。雅各书就讲得好清楚啦，一章二十七节。话俾我哋听，口头上嘅虔诚系唔足够嘅，因为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心没有玷污嘅虔诚，系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哋都知道善行唔系得救嘅工具，亦都唔系赚得永生嘅一个嘅途径，但系却系与神同工嘅方法。再讲一次，善行不是得救的工具，不是赚到永生的途径，但是却是与神同工的一个方法。因为神是一个行善的人，行善的神是一个顾念穷人需要的神。所以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就是与他同工，同他一起做他的工作。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节至到十二节，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办嗰啲慈惠事业嘅时候，唔单止可以帮助到别人，亦都可以使好多被帮助嘅人越发感谢神。这个呢就是行善所结出的果子。当我们行善的时间，人就会越发的感谢神。所以基督徒，我们无论我们有钱我们没有钱，如果我们有能力行善，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然后第四种的果子，我们看到更美的果子，就是捐书。除了行善之外，就是捐书。第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捐书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分享的意思。当我们分享的时间，往往那个分享的人和被分享的人都能够得到祝福。有一个故事呢，就讲到有二十个人一起申请一份的工作，然后呢每个人呢都有他的长处，所以个雇主呢一时间就不知道怎样选择，一个呢就学问好好，成绩好好，一个呢就经验好多，但是呢就学问就没那么学位就没那么多，所以呢就不知道怎样选择。于是他就出了一个题目给这些应征者呢去解答，希望呢能够分到呢边个是他应该请的。这个题目就咁讲嘅，佢话有一个人咧就开住一架只有两座位嘅跑车，咁就经过一个车站，喺车站上边咧就有三个人喺度等紧车，一个咧就系有重病急住要去医院嘅老太婆，一个咧就系曾经帮助呢个开车呢个人咧好大嘅忙。但是呢他知道他最近一次交通的意外呢，他的车就坏了，所以呢他就要等公共车在那里呢正在在等候。另外一个呢也都是这个开车的人认识的，就是难得一见的老朋友，有很多事要跟他交代，有很多事呢要跟他谈的老朋友。然后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司机，你请哪个人上车呢？这个呢很明显是去看下那些人的价值观念，你选择哪个是老太婆呢？是那个有恩于你的人呢？抑或呢你有很多事要跟他讲叫他上车谈的人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结果最后得到雇主聘请的人的答案呢是这样样的。他说我会将条车匙交给那个有恩给我的人，把车撞坏了，就话俾佢听，请你快啲车个老太婆去医院，然后架车就俾咗你啦，你拎去跟住用啦。然后呢个人咧就落车，就喺车站同佢难得一见好多嘢倾嘅老朋友就倾到饱。啊，呢个嘅答案咧就得到雇主嗰个嘅欣赏，因为佢将架汽车分享咗出去之后。结果四个人都受惠，因为你答其他的答案呢，梗有一些人得不到好处，唯有这个答案很简单，将汽车分享了出去，就四个人都得到好处。但愿这个例子都给我们一些的启发，当我们分享的时间，我们就结出更美的果子，亦都使人和自己同得益处。然后第五个果子，我想提到的就是不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十三章第二节的，就是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节圣经很明显是指到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个人，结果呢原来三个都是天使。然后呢创世纪第十九章，挪德又接载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亦都是天使。他们呢两个接待天使呢都得到一些的祝福。亚伯拉罕的接待使到他确定了老来生子的日期，因为他呢神答应他老来生子呢等下等下等十几年呢都未发生这件事。但是因为他接待这个天使的时间，天使就告诉他明年我回来撒拉呢就会生一个仔了，所以他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罗德 接待天使呢，就使到佢同埋佢嘅家人可以逃避将要毁灭嘅所多玛城。有一个好出名嘅美南浸信会嘅领袖 Criswell， 好出名嘅，佢做咗美南浸信会领袖呢，做得好出色。佢就见证，佢话我点解会成为传道人呢？佢话咧就系我嘅父母咧，常常都接待传道人嘅。边个传道人过境宣教士过境，佢就邀请佢翻屋企啊，去接待佢哋。佢话当我嘅父母咁样接待嘅时间咧，就俾我有机会去亲眼去观察呢啲传道人，去问佢哋嘅问题，然后佢哋其中有好多就帮助我走上呢条奉献嘅道路。所以呢，我哋今日都应该学习去接待其他嘅人，唔单止接待宣教士、接待传道人，接待普通嘅人可能都变成你嘅天使。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宣教士做过一个咁嘅见证。佢有一次呢，佢喺屋企就接待一个外国嘅留学生，係公派去到美国嚟留学嘅进修嘅一个嘅低级公务员。佢就各方面都帮助佢。好多年之后，佢已经将呢件事忘记咗啦。后来佢得到神嘅呼召，佢成为一个宣教士。佢就被派到嗰个国家去工作。在那个国家就遇到很多的困难，政府的阻拦各方面的困难。有一天他就带备了所有的文件要去到市政府大楼那里去上诉的时候，走出来的竟然就是昔日那个低级公务员，今日已经成为一个局长。当他知道这个宣教士的需要的时间，他入了去处理一下，出来呢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我们接待人的时候，不经不觉天使说可能你接待了天使。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结的一个更美的果子。在结论的时候，第十七节那里讲，如果我们能够信服那些引导我们和为我们灵魂时常警醒的人，多结更美的果子，就能够帮助他们在为我们交账的时候不致忧愁。如果他们忧愁，就令你们无益了。弟兄姊妹，林牧师有一天要在神面前为各位交账，他为大家的灵魂警醒，张传道亦都是一样。如果第日他为大家交账的时间他忧愁，就与你们无益。所以但愿我们都学习我们更结出更美好的果子。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结出更多更美的果子。无论是颂赞的祭，是承认主名的祭，是捐书的祭，是行善的祭，或者接待怨人的祭，但愿我们能够有能力结出这些的果子。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让我们一同起立，用以下诗歌去回应刚才的讲道。